一切菩萨戒本，沙安和尚您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5面，心恶骄慢不听法界。那么，佛陀在《大宝积经》上说啊，说是满摄恒沙界，珍宝供养佛，不如一日中出家修极静啊。那么佛陀呢，把我们这个生命的造作啊，那么做了一个比较，说是。假设我们今天用满摄恒沙界的珍宝，这个珍宝是很多了，就恒河沙的一个珍宝啊，来供养最尊贵的佛陀。那么从业的角度来说呢，他这个能供养的心啊，就是非常的虔诚。他把他这个恒河沙的珍宝啊，他自己没有受用啊，拿出来供养，所以能供养的心啊，是非常的虔诚。那么所供养的是十法界最尊贵的佛陀，也是最殊胜的福田。所以他这样子是一个广大的一个福德的善业。但是这样的善业呢，不如一日中出家修极静。那么这样的广大的福德善业呢，我们比不上在一天当中的短暂的时间啊，来修习这个极静的功德。这个极静的意思啊，在佛法的意思就是，我们透过止观的修学啊，来调伏我们的烦恼所显现的一种相貌，叫极静。也就是说呢，福德的善业对烦恼并没有调伏的力量。虽然我们积极的善业，但是我们的烦恼还是原封不动。烦恼原封不动呢，遇到染污的因缘，自然就会造作罪业。所以我们在积极福德的善业，会招感一时安乐的果报，但是也会带来很多罪业的过失。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听闻佛法，在佛法当中产生一种正确的观照力，由观照的增长产生调伏的力量啊，那么这样子对烦恼有解脱的力量。这个是在生命当中最为珍贵的，还有解脱烦恼的功德。因此，我们今天得到珍贵的人生，那么能够暂时放下世间的尘劳，来听闻菩萨的戒法，那让我们知道，在成佛之道当中呢，什么事情我们不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做，对我们的成佛之道啊，做出一个正确的规划。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生命呢，是意义重大的啊。那么我们这一课呢，讲到骄慢不听法界啊。那么这一课等于是讲到赞波罗度啊，赞波罗度呢分两科，第一科呢是对法明幻啊，对于所修学的佛法，那么它的一个规范呢，来说明幻界的情况。那么这一课呢是对人。那么对人主要的是针对于弘扬佛法的法师来说明这个犯戒的因缘。那么这一科呢，骄慢不听法戒分成两科，忍欲呢是有违犯，有违犯当中呢，我们先看诡异的然违犯。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闻说正法，论欲抉择，骄慢所致，怀疑嫌恨心，怀慧恼心。而不妄听，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张违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就是具足的菩提心跟正智见的菩萨呢，他闻说正法，那么他听人说起啊，有大乘佛法这个弘法的因缘，什么样的因缘呢？或者是论欲，或者是抉择。那么论欲呢？是就着义理的论辩， 比如说这个法师在看一些业果的道理，或者是空性的道理，乃至于真如佛性的道理啊，对于世间的真理啊有种种详细的论辩，叫做论义。那么这个抉择呢，是就着四相的修学啊，所修学的法门啊，有这个净土宗的法门，有禅宗的法门啊。那么对于这个所修学的法门来抉择是非啊，什么样的因缘是对这个法门是真上的，什么样的因缘对这个修学法门呢是有障碍的啊，对于这个四相的通善加以抉择。总之呢，这个菩萨他听人说起有人在弘传这个大乘佛法的理论跟他所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呢依止骄慢心，他的内心啊本来是一直菩提心的哈，但是呢他这个因缘当中啊骄慢心出来活动了，把菩提心给障碍啊，就他的菩提心呢为骄慢心所制服。这个骄慢心啊，他的相貌啊就是视己于他，高举为喜，视己于他。换句话说，这个一个人会产生骄慢啊，这个人还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有功德的人，他多生多劫的生命当中啊积极了一些善业的资料。那么这种骄慢的因缘呢，在佛法当中提出有四种因缘。第一个呢，就是他种性高贵，他这个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了，或者是有很高的学历，所以他这个人特别的高贵啊，他就骄慢。第二个，他聪明有智，这个人他的悟性特别高啊，别人在听闻的时候要听好几次啊，他一听了以后就懂，懂了以后呢他就永远不会忘掉，他有这样的一种聪明有智啊。第三个说是年纪长老啊，这个人出家很久了啊，这个戒律很高了啊，长时间在佛法当中修行很久了，也累积很多的经验。第四个，福德广大，他有很大的福报，受到很多人的恭敬供养。那么他因为内心当中有这四种的功德啊，就把他学习佛法这种好要佛法的心情啊给遮蔽了，就起骄慢心了。那么因为骄慢的缘故呢，就怀着嫌恨心跟恚恼心，对这个说法的法师啊嫌弃啊，就看不起这个法师啊，这个法师可能是种性卑劣啦，或者是戒道很低啦，或者等等的不足的因缘，所以他就怀着嫌弃的心情，看不起的心情，或者怀着恚恼的心情啊，就产生这个嗔恨心，那么而不往听法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换了菩萨戒了，就是染尾患，因为这个是在整个因缘当中啊有烦恼的活动，有这个骄慢心跟嫌弃心嗔恼心的活动啊，就会染污我们的菩萨的戒体了啊。看魁恶的不染尾患，若为懒惰懈怠所蔽而不往听，非染尾患。那么他不往听法呢，不是骄慢心，也不是嗔恚心嫌弃心啊，是一时的懒惰懈怠，可能最近比较忙啊，事情比较多了，那么一时的懒惰懈怠所遮蔽的他的一种求法的心啊，而不往听法，这样子呢也是有患，但是他这整个患的因缘当中并没有这种粗重的烦恼的活动，那么也就不会染污他的菩萨戒体了，说非染尾患，这轻则徒积漏罪啊。这个大乘佛法的修学啊，我们还不怕你这个人一个人善根不够啊，最怕的人是骄慢心的啊，就是这个骄慢心啊是特别障碍圣道的啊，特别他的骄慢的所缘境又是一个佛法，那么这个过失也就特别重了啊。在智者大师的这个《法华贤义》当中讲到，我们听闻佛法有四种的利益啊。第一个欢喜， 就是佛法呢是一个功德的相貌，是个宝啊，佛法生三宝。那么我们这一念苦恼躁动的心跟法宝接触的时候呢，内心有这个法喜，这个现世就有安乐，不要说是以后的解脱啊。那么内心当中呢，法喜充满啊。第二个生善，那么我们一次一次的听闻呢，经过如理思维呢，就在内心当中呢产生信进念定慧的五种善根，对佛法的好要心，对佛法的一种精进正念禅定智慧。好，就是我们硕硕的听闻啊，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染污的心中呢升起这个五种的善根。第三个破恶，那么善根慢慢的增长啊，它对于我们内心的烦恼就有调伏消灭的力量啊，这个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就有灭恶的功能。第四个是最重要，入理，就是我们在整个生命的差别事项当中，我们能够找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正确的规则，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很多人造了善业，也很多造了很多人造的罪业，这个罪业跟善业到底是遵循什么规则在运作，这个宇宙间的一个不变的道理，我们经过听闻佛法能够悟入啊。那么这个就是入理啊，欢喜生善不破入理四种因缘啊。那么佛法有四种因缘，那么本来我们应该是要硕硕听闻的啦，结果我们一直叫慢心不听闻，就障碍自己进步的空间了。这个一个人会产生骄慢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有一种人是遗失的，遗失的就是说呢，他这个人可能一路修福报的了，那么他也就不重视智慧，他也就不知道对生命的关照的重要了啊。那这种人当然对于听闻佛法他也没有兴趣了，他也不觉得这件事对他有什么重要，就骄慢啊，以自己的福报来骄慢，这个我们就不提了哈。第二种人啊，就是他知道佛法的珍贵，但是呢他有一个地方有问题，就是他没有把佛法用来回光返照，就是说呢，他累积佛法的知识以后啊，他只是用来这个用佛法来为了演说了，那么没有把佛法的道理来自我回光返照啊，他就容易得少为足，就是有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些他都学过了。好，我们一个人能够把佛法回光返照啊，你有一种特殊的心情呢，就是你这个佛法没有疲厌的心情，你每一次的听闻啊，那个佛法就进入到你的心中啊，对你产生欢喜生善破入你的灭恶生善的力量。一次两次的佛法的听闻，两次的灭恶生善，就像我们在疗病一样，这个差一次要有一次的效果啊。所以呢，当我们不把佛法回光返照来自己来调伏自己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你这些事都学过了，就以自己的所得的因缘来交慢了。这个西藏有一个上师叫敦珠仁波切，他讲出一个重要的话，他说啊，如果我们明天要死亡，我们今天还是要学习。你看这是一个上师讲这种话出来，也就是说呢，佛法的道理虽然是硕硕的听闻，但是每一次的听闻在我们的心中呢，都发挥了一种灭恶生善的力量，何乐而不为的啊。所以这个骄慢啊是不对的啊，应该要硕硕的学习啊。那我们看任恶的无为患啊，看开眼的情况。那么无为患者，若不觉知，若有疾病，若无气力，若知导说，若为护彼说法者心，若正了知彼所说意，是硕所闻所持所了，若以多闻具足闻此其闻机迹，若以无间一境入心，若勤引化菩萨圣定， 若知了知善品愚钝，其会钝拙，以所闻法难受难持，难以所愿摄心令定，不妨听者皆无违患。那我们看任恶的无为患，看开眼的情况。那么无为患者，若不觉知，若有疾病，若无气力，若知导说，若为护彼说法者心，若正了知彼所说意，是受所闻所持所了，若以多闻具足闻持，其闻积聚，若以无间一境住心，若勤引化菩萨圣定，若知了知善品愚钝，其会钝拙，以所闻法难受难持，难以所愿摄心令定，不妨听者皆无违患。那么这开眼的情况有十种，先看第一种，若不觉知。这个不觉知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法师所说的法太过于高深了，太过高深了，就是不契机了，就是说啊，我是一个初学者，这个法师所说的法太高深了，那么我纵然去听闻，也得不到欢喜圣善坡入理四悉檀的因缘，所以我暂时不听法，因为实在不契机的啊。若有疾病，就是你这个身体有病，有病啊，你这个心没办法专注啊，啊，那你听法也是有困难的哈。若无气力，说是虽然没有病，但是身体虚弱。身体虚弱啊，不能久坐，不能久坐，你这个地方坐到那个地方走来走去啊，影响说法的因缘啊，所以就例如开眼。若知导说，那么也就是说呢，你知道这个说法者不能随顺正理而说，换句话说啊，这个说法的法师是邪知邪见啊，颠倒说法，你去听闻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产生了伤害，对你的菩提的善根产生伤害了啊。前面那个不觉知啊，是不契机啊，这个是不契理了啊。若为护彼说法者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为了要保护这个说法者的心意，也就是说呢，这个说法者啊的知见可能低劣于你，或者是你的徒弟，或者是你的学生等等，总之呢，他的整个见地都比你还低劣。那么你如是思维了，如果我到说法的处所去听闻啊，可能会让对方的法师，这个说法的法师啊，产生压力，乃至于产生怯懦的心情呢，就影响他说法的情况啊。有这种情况呢，为了要保护说法的心情，你暂时不听闻，但是你对于他所说的法表示尊重啊。那么只是在这样的因缘之下，你暂时不听闻的。若正了知彼所说意，是受所闻所持所了。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法师所说的法意啊，你已经受的听闻，你平常就一次一次在听闻啊，而且是受持不思，那么解了无碍。这个法理是非常非常的通达熟悉了啊。若以多闻具足闻持，其闻积聚啊。那么多闻呢，就是说呢，你对于各种的法门都通达了啊，而且是具足闻持，闻持就是一直不忘了啊，而且产生一种积聚，这个积聚就是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理解了啊，不但是听闻，而且对里面的一些理论方法次第都产生坚定不移的理解。若以无间一境住心，那么一境住心呢，就是说你可能是僧团的执事啦，那么刚好僧团发生了特别的事故，你要马上处理，为了这种这个事情呢、啊，你不处理可能会对整个常住的运作有一些伤害啊。那么你不能中断的 但是你对于这个法是充满了好药之心的啊，那么这是一时的难言出现了、啊、那列祖开眼，若其引化菩萨圣定，前面呢是一种事物的障眼，这是你自己要做一些行门的加行啊，你要引申一种殊胜的禅定，或者你在闭关拜忏，或者你在打佛七，那么有说法的因缘呢、啊、你暂时不去听法呢，这个是开眼的情况，因为你现在正在栽培另外一种殊胜的功德啊。若自了之，上品一顿，其会顿着，以所闻法难受难持，难以所言色心立定。说你知道你这个人根性非常的愚钝啊，对于法义的接受啊很困难，而且呢其会顿着，不但是愚钝呢，你这一念心啊也特别的散乱，就是你这个妄想特别多啊，可能这个人刚出家了或者刚学佛，一方面善根薄弱，一方面妄想出众，那么你对于所闻的法呢很难领纳在心里，很难去受，也很难一时不忘。那么对于法师所说的法义呢，他这个所言尽呢、啊、你很难摄心在定，就是你根本定不下心来，定不下心来呢，你到了法堂去，你还是内心还是东去西去，到处打妄想啊，没有随顺法师的法义而转了、啊，所以你这样子想啊，干脆去拜佛算了啊，因为你这个因缘是特殊了啊，暂时的没有听法的因缘啊，就是根性愚钝，心思粗重啊，那么以上的十种因缘呢、啊、不枉听法就无为患啊，就是开眼的情况。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的一个不枉听法，当然开眼很多了，那佛陀所对治的主要是骄慢心而不去听法的因缘，因为你这个你看看这个佛陀在这个不枉听法也开出了很多很多的因缘啊。那当然这个地方呢所对治的主要是骄慢心啊。这个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是楚汉相争啊，就是在秦朝的末年啊，秦二世胡亥登基以后啊，这个胡亥这个人是昏庸无能啊，就天下大乱了。天下大乱当中呢，这个时候各路英雄啊开始逐鹿中原了、啊。这当中主要就是楚国的项羽跟汉的刘邦。我们看这个从过去生的因缘观察这个他们两个的差别，项羽是出生于贵族啊，那项羽不管是他的福德之良，他的智慧之良，他的武功都远远超过刘邦啊。你看这个项羽是楚国的一个王公大臣，他领着楚军几十万的楚军啊，骁勇善战，那么刘邦呢，刘邦他是一个亭长，亭长就等于是现在一个村长，一个小村长，小村长呢他是领的这个一百多人去做苦工啊，但是秦朝末年大家没饭吃了，国家乱成一团啊，这些一百多人跑的跑，死的死，到了这个现场的时候失去一大半，他想这个是死罪啊，那么好歹都是一死的，他想说这个没办法交差了，我一百多人带到这个工作地点的时候剩下二三十个，结果他就叛乱了就这样子叛乱起来，一开始领着二三十个人叛乱，但当然这个项羽这个人，他这个人他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过去生的善根，就是世间的这个智慧啊福德都强，你看这个刘邦刚开始跟项羽讲话都跪在地上了，但是项羽他这个人格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高慢，甘鄙高慢，很多的人才去投奔他都不为他所用，他对于这些有智慧的参谋啊，给他提很多建议啊，完全是言不听计不从啊。反观这个刘邦啊，他也不懂，他的知识占得非常低，谦卑包容，你看他用很多他 刘邦你看这个人是很平庸的人，没什么，你看不出他有什么样的功德啊。但是一定要说有功德，就有这个人谦卑包容，他能够广纳贤才。你看他有萧何、韩信、樊哙、张良，那么几乎所有在那个时候的人才都被他网罗了。虽然他一时的气势弱啊，但是他知道人其实刚开始打下这个关中啊，就是当时最重要的关中啊，秦始皇的这个首都关中啊，是刘邦打下来。但他打下以后啊，项羽才知道，哎呦，世界上有这号人物啊，刘邦啊，他就对开始对刘邦很注意了，很生气啊。这个时候刘邦赶快把关中送还给项羽，说，哎呀，我是为你打下的啊，就把这个关中又送给项羽。他就处处的谦让，到最后那就不同了。项羽这个人呢、啊，到处为敌啊，树立敌人，到处打别人啊。但这个刘邦呢，一直谦退，慢慢他的势力就扩大。到最后啊，在那个在这个垓下一战，韩信呢、啊、用这个军队啊，就把刘邦打的是完全失败了。几十万的这个楚军呢、啊，骁勇善战的楚军呢、啊，因为项羽的轻敌啊，全部。几乎是全军覆没了，死的死，投降投降，到最后项羽一个人呢、啊，骑着马，当然项羽是不得了的了。你看这个项羽被那个被韩信的军队追的时候，追得快到的时候啊，项羽这个骑着马往后一喝折，后面骑马的掉下来，你看他的心理多强啊！后来他骑到的这个河边的时候，他的参谋说：“说你这个你还可以过这个河，再去这个招收楚兵，再重新来过。”项羽说：“我带着这楚兵啊，几十万人啊，这个死伤这么多，我没有脸见江东虎了，无颜见江东虎了，就在乌江的地方自杀了，一代的英雄。”当然，我们可以说啊，世间的道理跟佛法的道理有些是相同的，这个理是相同的。一个人会失败，这背后有他的因缘，不是上帝安排的。刘邦会成功，这背后也有他的因缘，他积极的成功的因缘，所以他成功的果报出现。我们一言以蔽之了，刘邦的成功来自于他一个谦的功德。所以中国的古人的圣贤呢，讲出一句千古的名言：谦受益，满招损。没有错，我们在无量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各有各的功德，善根不同。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不是你一个人活在世上，还有很多人活在世上。那么其他人到底对你扮演什么角色？有些人其他的众生对他扮演的是一种受益的，别人对他是加持的、帮助的。有些人其他人对他来说是折损的。这是什么因缘呢？我告诉你，一切法因缘生。为什么其他人对这个人是加分，其他人对他是减分的？就是如果你今天的知识站的低一点，谦卑，那别人对你是加持的、帮助的；如果你知识站的高，甘必自用，好，那么别人办对你来说呢，刚好是折损的。就是为什么你今天安立在谦的角度，你就会受益。就像刘邦一样，他得到很多人的资助。那么今天项羽呢，他以这个过去好的这样一个资粮，但是因为他的一个骄慢了，所以他就折损。好，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过去生有多么殊胜的善根，我们对于佛法的学习应该要谦卑啊，不停止的学习。我们看新山的清回法师戒，好，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以说法师，故是清回，不生恭敬，嗤笑调弄，但一文不异义，是名有幻，有所违也，是常为幻。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安住在菩提心，跟他的一个对正确生命观察的一个正见。 那么他的所缘境呢，是一个说法的法师，才能够演说这个大乘的佛法。那么他的内心呢，对这个法师呢是故事轻回。那么这个轻呢，是指的是意业的轻视，意业。好，这个回呢是身业跟口业的回入啊，就是身口意的轻视跟回入。那么他这种轻视跟回入呢，是故失，是故意的，并不是一时的疏忽，他是故意要这样做的。那么他所表现的轻视跟回入呢，是两个相貌了。从内心的意业的轻视来说呢，不生恭敬。那么他的内心呢，对这个法师呢是故事轻回。那么这个轻呢，是指的是意业的轻视，意业。好，这个回呢是身业跟口业的回入啊，就是身口意的轻视跟回入。那么他这种轻视跟回入呢，是故事，是故意的，并不是一时的疏忽，他是故意要这样做的。那么他所表现的轻视跟回入呢，是两个相貌了。从内心的意业的轻视来说呢，不生恭敬，他就是没有内心没有恭敬的心情。好，那么从身口恶业来说呢，他有种种的嗤笑调弄，这个嗤笑就是口业啊，有种种的讥笑的言辞。那么身业呢，有种种这种调弄毁入的相貌出现。那么他为什么会对这个说法的法师如此的不生恭敬、嗤笑调弄呢？这以下讲出这个幻界菩萨的他的一个心情。所以这个听法者呢，但一一闻不一一意，可能这个人是一个这个知识分子了。那么他呢，对于听法的诉求啊，他是偏重在这个文辞的修饰，这个文辞要修饰的好。那么不管这个法师他的义理正确不正确啊，那么换句话说，可能这个法师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啊，他的文辞的修饰不够美妙啦，虽然他的观念是正确的，所以他就对他产生轻视回辱了啊。所以呢，这样子的因缘呢，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当为患。那么这条戒呢，因为是轻回法师了，那么障碍佛法的红船呢、啊，所以就没有开演的情况啊。这个地方啊，跟前一条戒有所不同啊。前一条戒是骄慢不听法，就我但是根本就不去听法了啊。这条戒是说他去听法，但是说法的法师他不满意了。为什么不满意呢？就是这个法师他只会做文辞的修饰的，缺乏文辞的修饰。只有做义理的开显啊，所以他就轻视了回辱啊。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下哈，说这个轻回法师啊，基本上佛法的修学的根本功德在三皈，皈佛、皈法、皈僧。我们可以讲一句话，一个佛弟子离开的三皈依啊，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那么三皈依当中呢，最重要是皈依法，佛陀的真法。但是这个法本身没有演说的力量，它这个法没有自我表达的力量。那么法必须有佛陀的出世的演说，还有历代的善知识，所谓僧宝的住持代代的相传。所以我们为了皈依法的缘故，也连带的皈依佛、皈依僧。那么这个地方是为什么会轻回法师呢？是说可能这个法师的身口恶业，身业的威仪， 口业的表达有一些瑕疵出现，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轻微法师。那么这个是怎么办呢？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生长在正法时代，我们亲自听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说法，这个大菩萨的圣人呢，他的身业庄严，口业表达也是特别的美妙，那你就不容易换到这条界了。那么不幸的是，我们渐渐生长在末法时代，这些圣人都相继的灭度了。那么弘传正法的法师多分都是凡夫，就是他的内心当中有正法，但是他的身业口业也有一些瑕疵，我们对法师三年恭敬就有困难，因为实在是他本身有，他的确是有过失。那怎么办呢？智者大师就他提出一个譬喻，说我们听闻佛法的心情呢，就像是一个贫人在求宝物。一个贫穷人他追求宝物，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宝物啊，他不是放在干净的地方，他放在垃圾堆里面。放到垃圾堆呢，你为了追求宝物的缘故啊，你必须忍受这个垃圾，就是这么回事的，对吧？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说哎，有垃圾我连宝物都不要了。所以中科巴大师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上说，一个听法者的心情啊，你要视师如佛，就是你这个对于身座的法师啊，你把他当佛看待。就是说为什么把法师当佛看待呢？就是法师来说啊，你把他当佛看待，把他当凡夫看待，对他来说不增不减，他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问题是你把这个说法的法师当佛看待，中大师说啊，你就像是听佛说法一样，得到这样的佛的加持，你把他观想成佛，结果你自己啊得到像听佛说法一样的力量，你看你自己得到这么大的收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但见其法不见其过，这是一个听法的心情。你今天是跟他学佛法，他身口有过失，他自己要自己调整自己，这个是依着我们自立的功德了。那么站在利他的功德来说呢，基本上每一个人的得度各有各的因缘啊，因为这个法师你不积极，但是有些人他的根性契合这个法师的法，各有各的因缘。结果你经过你的悔入以后，其他人对这个法师也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这个人他得度的因缘就丧失了。那么这个法师他所传承的法，就因为我们的悔入而从此在这个世间当中在传承断掉了。那你看这个过失有多大，使令这个佛法提早的衰灭。所以这个地方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啊。我们的本师啊，释迦牟尼佛啊，他老人家对佛法的精进啊，我们今天说轻微法师了，轻微法师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人呢、有过失，但是那释迦牟尼佛在生生世世求得佛法，那是跟野干、跟罗刹、跟畜生到鬼神道求法的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做四谛还一的时候，他以尊贵身啊跟野干求法，这个野干啊，他这个有四季祭四谛还一来到人间，跟一只卑贱的动物求法。释迦牟尼佛做修道仙人的时候，他在山东修行的时候，跟一个罗刹鬼修法，鬼神道修法，把身体的肉都布施给他吃的，为了求法，为了求四季祭啊，而舍这个全身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对于说法的法师，虽然这个说法的法师有身口的过失，但是因为他内心当中有传承正法，我们因为尊重法的缘故，也应该要去顺便的尊重这个法师。那么这样子，不管是自己的受益，乃至于对整个佛法的弘传，就有很大的注意了。 那么这以上呢是说明这个转波累度啊，就是我们修学波累法门，那么对于人跟对于这个所修的法门所应该要遵循的规则啊。好，我们看物二的色众生界。那么前面的色利益界跟色善法界啊，这种断恶修善啊，是成就于自力的功德。那么这以下的色众生界呢，是成就于利他的功德啊。那么在43条清戒当中呢，色善法界占了32条，那么以下的色众生界有11条啊。那么色众生界有四大科，那么第一大科呢是讲到藏同是色。首先我们对于同事的定义做一个说明，什么是同事啊？我们根据义学师地论来说啊，在义学师地论上说啊，什么叫同事呢？为诸菩萨劝他众生修诸善根，自现受学，与他视同，名为同事。那么为诸菩萨，就是这个菩萨呢劝他众生，劝勉这个众生呢干什么呢？修诸善根，在佛法当中啊，修习这个信尽念定慧的善根。那么这个菩萨当然他已经升起这个善根了，但是他为了要劝勉众生修诸善根呢，自现受学，与他视同，那么自己视现呢跟众生一起来学习，就陪着众生来学习，那么跟众生呢、啊、同样去从事一个工作啊，那么这样子叫同事社啊。那么这个同事社分成两科，更一呢是不为助伴界啊，那不跟众生呢、啊、不做资助跟同伴，就换到这条界啊。那么不为助伴界当中呢分两科，心一是有为患啊。有为患当中呢，我们先看长为患。好，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宜诸有情所应作事，怀嫌恨心，怀慧恼心，不为助伴，或以能伴所应作事，或以道路若往若来，或以正所事业家行，或以掌物所有财宝，或以和好乖离真松，或以集会，或以胡业，不为助伴，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当为患。好，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呢对于有情，这个有情呢是指的菩萨所熟悉的有情，应该也是特别指的是这个菩萨他所摄受的眷属，他所摄受的有情。那么这个有情呢，他有一些所应做事，他日常生活当中啊，他有一些他必须要去做的。那么这个地方不单只指的是佛法的修学了，就是这个事情，这个友情他一定要做的了，这个是他这个他生命的必需品了啊。只要是不违背佛法因果的道理的啊，那么他都必须要去做的，都叫做所应做事。那么这个菩萨呢，对于这个有情所应做事啊，怀着嫌弃的心情，或者怀着嗔恼的心情，不为助伴，这是成立犯戒的第一个理由啊。第二个因缘呢，为以能伴所应做事，就是说呢，前面是就着有情所做的事情啊，他是所应做，这个有情他必须要这样做，他的生命的因缘如此啊。第二个呢，菩萨对于这件事情他有能力来承办，就是你不是没有能力，你对于这个有情所应的做所应做的事情呢、啊，你有这方面的特殊的能力能够帮助他的啊。那么或依道路或往或来啊，这一下讲出几种情况，什么叫做有情所应做事呢？或者说这个人他定期要去看病的，他身体有病啊，或者他定期要去办事情啊，在道路当中或往或来，你也不陪他去啊。或以正说事业家行，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呢，他去做一些经营管理，做这个学 常住的执事啦、事业家行，那么你对经营管理这方面呢、啊，也刚好有这方面的专长，你也不去帮助他。或以掌握所有财宝，对于这个财务的管理啊，那么你刚好有这方面的善巧啊，或者是对于和好乖离争讼啊，就是对于这种人事的协调啊、乖离斗争啊，你刚好有这方面的专长，或者是集会啊，这个常住要办那个庆祝啊，这个阿弥陀佛圣诞啊、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法会，那么这个办法会你刚好有这方面的专长，或者是种种的服业啊，放生印经种种的服业，那么你对这样的一种放生印经的服业，你也有这方面的专长。那么菩萨有这方面的能力呢，那么不为助办，对有情众生不加以去资助啊，实质的资助或者精神上的鼓励啊，那么这个菩萨就犯了这条戒了啊。那么人乐非染尾患，若为懒惰懈怠所蔽，不为助办非染尾患。那么就是说你不为助办啊，实在是事情太忙，一时的懒惰懈怠，那么对于友情所应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参与，没有去助办，这样子是非常违反的。